欢迎回到1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出席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成为首位出席该论坛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他星期二在论坛发表长达1个小时的讲话，被中国官媒赞扬为宣告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领导大国的历史性宣言。西方分析人士则认为，习近平捍卫全球化，暗批川普的保护主义，显示中国有意取代美国全球化旗手的地位。但是中国补贴出口、封闭市场、限制资本流动等措施，使这种姿态呢很难具有说服力。在全球保护主义浪潮上升之际，中国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公信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推手？习近平在讲话中只提经济全球化，暗示中国排斥政治和社会开放，但是两者能否分离？我们这会儿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戴博，中国的官方媒体普遍欢呼习近平在达沃斯讲话意味着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旗手。那么你自己觉得中国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公信力来扮演这个角色呢？
肯定是没有足够的公信力，而且中国的制度还是不适合中国就扮演这个角色。这次习近平到达沃斯去从那个战略方面我们都可以明白，因为现在那个特朗普好像对国际领导力没有太大的兴趣，也不想捍卫这个所谓的自由的世界秩序。可是同时的话也都知道，那个中国自己的封闭、他自己的保护主义、中商主义和很多那个不公平的一些贸易和那个投资方面的一些措施，也到现在为止，虽然中国正在变得很快，中国是没有位置讲这些话。那个习近平这次讲的话一长1个小时，可是特别肤浅，讲的是很多很好听的老生常谈的东西。所以美国和中国之外的那个媒体都是说，那个习近平这次他有一点那个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还有那个前后不一，他的不一很多。所以在最起码在中国之外是没有很多人要买这个账，可是他主要是讲给国内的一些人听听，因为他们要知道哦，我们这个核心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民都欣赏我们中国，所以现在中国国内的宣传都是这样子写的。可是在国外，当然有人正在注意中国的崛起，不是说中国将来不可能扮演这个角色。美国的影响力越来越低，我们不知道特朗普会怎么做，可是现在对中国来讲还不是时候。
好，听听方大伟先生您的看法，在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这个同时，中国是不是会趁机而起，取代这个全球经济全球化的这个领军地位？那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在达沃斯所主张的政策，他可能没有用这句话，但是可能他主张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呢，跟全球化还不是一回事，跟纯粹的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也不是一回事。像戴博先生刚才讲的非常清楚，很多美国公司还有其他的国外的公司很难准入中国的市场，很难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很难在中国有一个司法的过程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结构性的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回答你就是刚才提的问题，我觉得中国是没有办法在近期取代美国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在川普总统下和川普政府下呢，美国的这个对贸易的公开性，觉得就算是在川普的这个比较保守主义的这种政策的影响下，也会比中国开放很多。所以我想在这个经济上，在全球化的过程上，美国还是会继续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那么中国在近期和中期，我觉得是不可能取代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好，小夏。你知道这30年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市场在哪里？最重要的象征是什么？网络自由。互联网的诞生是全球化的基础，那么在互联网上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的象征，也是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现在你看，不仅仅是实体市场，中国一说全球化就说，哎，我们在往那卖钢铁，我们在往这卖什么，美国往那卖小麦，但真正的大量的越来越多的贸易，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进行是在一个自由的互联网上进行的。中国恰恰没有这个自由的互联网，这 是中国经济呈全球化棘手的死结，这个死结打不开，互联网不自由，人民不自由，中国完全谈不上什么全球化棘手。嗯，好的，李中刚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刚才方大为先生刚才一个说法很有意思，如果我换一个角度的话，我觉得可能如果说中国一直在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现在看现在一个趋势，美国是不是会去走慢慢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也未为可知。在这么多年来哈，你看看这个中国的市场经济自由化的情况会越来越厉害，但是在跟国际接轨的事情上，国家的干预特别的严重，既包括关税，也包括包括信息的自由化。中国政府这样做呢，当然是首先从它的政治的稳定性上去考虑，不完全是从经济上的发展去考虑。但与此对于美国来说呢，过去一直是对内也要是市场对内自由化，然后最近的这个全球化呢也要在国际上的自由化，对于长久来说是不是这种做法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或者是特别是符合美国各个阶层包括劳工阶层的利益，这一点方面呢，这个美国的智库精英也在思考，是不是在国际的全球化上需要增加很多国家干预的元素，那么这个当然也是要去考虑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很实用化，怎么样是对自己国内经济最好是主要的考量。
嗯，好的，待会我们会回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在谈到全球化的问题之前，我想还提到，就是我们知道这次习近平在达沃斯讲话，那么外界普遍的注意到习近平在赞扬全球化的时候呢，特意在前面加上了经济两个字，就是表明中国呢要的只是经济全球化，而不是刚才你们说的这个政治和社会开放哈。他在批评这个保护主义的时候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给人印象很深，他说搞这个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那么《纽约时报》认为呢，这正好是中国今天这个政治现状、政治控制严密的这个现状的写照。那么我想问一下戴国先生，你觉得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两者是不是能够分离？那么这个，如果中国有一天经济走到，比如说成为世界最强盛的经济体，那么世界是不是会接受一个经济极其强盛而政治上仍然封闭的中国作为领导者？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这三十多年的那个经验证明，在一定的那个时间内，你可以把那个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分开。可是总有一天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经济开放或者那个资本主义或者说我们全球化跟现代性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全世界的这个秩序不只是靠经济方面的全球化，还是有现代性的别的概念，主要是小沙已经说的，是那个信息的自由的流动性，是政府的那个透明执政，还是那个比较自由的或者人民可以参与的一些政治的一些活动。到现在为止，那个中国共产党不承认也不接受，是放任这些的。可是在中国之内，这些压力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总有一天那个共产党要解决这个现代性的问题。这个不只是个经济问题，这个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是要怎么做人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就是在国内就是一党的这些专政，他要以这个来影响别的国家的人民的一些愿望啊，要引起他们的那个支持是不大可能。因为就像香港人、台湾人一样非常清楚，我们是参与现代世界的，我们有的是自由，你这些都是依赖这些非自由，肯定不会得到支持的。
嗯，好的，方大为先生您的看法。
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我自己的思想这三十年以来有一个发展了很多，或者是演变了很多，和平的演变了很多。我的意思就是，以前在八十年代末，在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的时候，我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必须在一起。就是如果有一个民主，就必须有一个市场经济；如果有市场经济，早晚就必须发展一个真正的民主。但是我觉得，最近几十年的时间，我发现，中国的确成为一个很大的例外，很大的例外。 而且在经济上，在很多不同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衡量的话，中国的经济进步是令人吃惊的，是非常非常快的，规模非常大。因此呢，我现在开始有一种疑问在我自己的头脑里，在近期，在中期，能否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一个比较专制的社会，保持一个以市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中国用了这样的模式用了很多年，很可能会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新加坡也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可能也有其他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所以我觉得回答这个哲学性的问题，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理论上。一个专制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和一个市场经济可能不应该能够融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好像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中国的确这样做了。
对，但是方大为先生，我的问题是，世界会不会接受一个经济强盛而政治封闭的中国作为世界的领导者或者是全球化的推动者？这是我的问题关键所在。
对，如果是世界会不会接受，我觉得现在世界已经接受中国扮演它这个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你说能否扮演一个像美国这样的领导者这样的一个作为或者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而且中国可能也不想当这样的一个世界领导者，因为这个就已经比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和其他的这个方面还广，这个概念更广泛，包括文化，包括价值观，包括体制，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世界不会接受，中国也不会希望达到扮演这样的角色。
嗯，好，小夏，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想着，这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经常这个想这个事情，是，就说专制主义和这个经济发展能不能很好的结合在一块？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经常看到有是好像能做得很好。我们可以看看，在1933年苏联的工业化的时候，那时候就说，你看这个共产党专制和经济发展真快呀、啊！你看它的发展速度是两位数那么快，那么西方做不做？当时西方的经济学家包括很多人说，哎，这个还是那个国家控制好。后来30年代末期到德国纳粹德国的时候，也都在说比不过，
经济
不行。到50年代的时候也说比不过，一直到了8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出面承认说我们的经济一塌糊涂。到那个时候，西方的很多学者们才说，哦，他们真的不行。其实你要看美国在某一个时总有什么比不过别人的地方，但是最后我们能看到美国打赢的关键是自由，一个自由世界是非常有活力的，这是我最要强调的地方。
嗯，好，李忠刚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在世界的范围内啊，好像这个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方面的变化，应该是普遍落后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的，这应该是一个趋势。特别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的这个生产力发展很快，但是改变一个人、改变社会文化，特别又牵扯到贫富如何均匀的问题上，政治结构的改变应该是落后于经济的改变，尤其这个在中国是更为明显的一个现象。你在义乌，你学会怎么做一些，把一些事情做好，可能一个人很快就学习会了，也能够做得好。但是你要想把整个一个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就会有很，而且需要针对很多既得利益者，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我相信对于美国的智库和所谓精英阶层来说，可能更希望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希望能更快一点，这方面呢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问题是在于多快的政治体制变化是对于中国更合适，或者也对于这个美国精英层，应该说他们也是都考虑了双方情况得出的结论的。那么这个呢，是我相信没有人是有真正的答案的。
嗯，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最后还有不到8分钟的时间，我想请各位都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全球化能够带来繁荣，曾经是这个西方政治精英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包括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都信奉的一个理念哈。但是这些年过去，我们知道这个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而这次川普提出的就是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这个看法，表明这中间 美国人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就是首先是戴博先生，你觉得是什么问题使得人们对全球化有越来越多的反省？这中间我们光是用民粹主义或者贸易保护主义来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化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全球化今天被很多人重新反思？
我觉得那个最大的问题是全球化，第一是有相当一部分大概200万个美国人或者更多是因为那个我们有全球化的那个供应链而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所以有不少美国的工厂都破产了。同时的话，那个全球化是提高了，就是增加了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是问题是这些新的资产没有给比较公平的分配给所有的美国人，包括这些低收入者和那些失业的美国人。可是这个问题公平和这个不公平的分配，这个不是全球化内在的问题，这是每一个国家的国内的经济制度所导致的问题所以主要就是跟这个失业率和美国的贫富悬殊全球化是让这些问题更严重，而且是没有解决的。同时最后那个我要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再也不乱用这个精英者这个词，它是个非常含糊的概念，它上次特朗普的领导下要变为一个骂人的一句话，非常奇怪。如果我有心脏病，我去医院，我可是要一个精英的医生给我开刀我要一个精英的律师，如果有一个人要给我修理我的汽车，我要一个精英的工程师做的。所以我觉得精英者这个词儿我们可以少用，我觉得是没用的。
好的，方大伟先生，您对于全球化中间发生了什么？从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总统都支持全球化，到今天我们知道川普上任，他对全球化有很多的质疑，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是觉得我最近可能美国媒体在这个川普先生当选就是取得胜利成为美国总统，他们没有反省，但是我反而反省了很多。为什么我没有完全把握这个川普先生的力量？在反省的过程中，我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川普先生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他感觉到了一个我们其他的人没有感觉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在美国选民当中，在美国人民当中，有很大很大的一部分的人，并没有认为，也不认为，所谓的自由贸易有利于他们，其他的人没有感觉到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在美国的这个国家的一半的人当中，但是他直觉的意识到这一点，这些人认为就是尤其是美国蓝领，美国的所谓的农村的乡下的人，美国的这个收入比较低或者中偏低的，这些人并没有感觉到自由贸易或者全球化对他们有好处。证据是什么呢？证据是多年有很大这个美国的失业率很高，现在已经好了，但是很多年这个失业率比美国的平均的这个失业率高。但是可能更关键的一个事实就是，美国的老百姓，美国中产阶级，甚至于中产阶级稍微偏上一点的这些收入，有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于几十年的时间都没有增长，所以很大很大的一部分的美国人感觉到，现在我们对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的定义，我们对全球化的这个概念，对这个国家，对美国的很大的一部分的人，并没有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这一点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川普先生，他的一个很重要的长处，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他很早就意识到、感觉到这个潮流在美国，而其他的人没有感觉到。我觉得他竞选的过程中，这个贸易和这种所谓的其他的国家对美国的不平等的对待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他用了这个主题成为美国，今天下午他就成为美国总统。
好，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在讲话中含蓄地批评川普的保护主义，但是在川普的支持者看来，川普对于中国贸易政策的批评主要是因为他觉得中国在贸易中采取不正当的或者是不公平的行为。那么小汉，你的看法就是他上任以后他对中国的这个采取的措施是很多中国观众，刚才几位观众朋友都提到
了。对，我看到了观众的问题非常好，他说川普到底是搞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搞全球化，说不说得清楚？其实我觉得都不是。 既不是传统的贸易主义保护主义，不是说不跟你做生意，不是说一定要用关税壁垒就做，但也不是说搞这种泛泛的全球化，说这个川普说他做的很关键一个政策要一个大改变，就是他叫 one on one， 就是一对一谈判，而不是搞全球贸易组织。因为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是，当你做世界贸易组织的话，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是要做出一个让步啊，我们就很高姿态来的开放美国市场。但是呢，这是美国就是经常别的国家就利用了美国这个，但是呢，当你一对一谈判的时候，美国就很有力量，它市场大，它钱多。那么，比如美国跟中国一对一谈判，那么中国很多事情就做不成，是这是很明白、很明显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还想接刚才那个全球化不是的方大为先生在一路说的事情，我要举一个数据很重要，就是高中毕业的白人蓝领，就只有高中文凭的那个工资水平，从1971年以来就没有上升过。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数字，因为这说明他们对全球化是怎么感觉的。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就是，全球化过程中，在美国出现的非常大的社会分化，这是社会上层没有意识到的一个。这个分化到什么地步呢？分化到美国的 CEO 现在挣的是比他的工人挣多几百倍，过去30年以前只挣多20多倍。
对，
所以现在这个呢，全球化你可以看到全球的精英阶层，北京、上海、莫斯科、什么迪拜跟美国，他们是联合在一起的，他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和他们自己下边的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美国大批蓝领工人对于华盛顿、华尔街的精英大批往全世界跑，就我可以往全世界，我可以各个礼拜往国外跑，但是我绝不往威斯康星跑，这是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意见的原因。
所以有一种看法就是，全球化把全世界的权贵都给他们提供了畅通的金融贸易渠道，但是下层的人就被这些资源都被他们上层掠夺，有这样一种看法。那么李忠刚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全球化在这30年内对中国的意义跟对美国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也是根据过去这个我在中国、在美国的这个自己的经验能看。在中国这30年的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天翻地覆的，也可以说是应该说是给各个阶层都带来了一定的利好。但是与此同时呢，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刚才讲的，对其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这个大企业的这个在全球化里面得益比较多，如果对于平民百姓，很多都是带来很多物美价廉的东西，但与此成本很高。我觉得这个现在后面呢，我同意刚才小夏女士的这个想法，就是川普也不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他还是希望全球化，但是就是看到就是对长期几十年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如果不是相对的双赢关系的话，或者更多的是一极单赢的关系的话，这也是不会长久的。当过去美国的 GDP 是中国8倍的时候，美国并不在乎，但是到了今天这一点的时候，美国的经济阶层也会越来发出更多的声音。所以对于两国的贸易对于两国的贸易关系来说，如果不能达到双赢，这是不能持久的。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今天的这个时间不够了，那我们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李忠刚先生、戴佛 Robert Daly、方大为 David Firestein 先生，以及龚小夏女士的精彩的讨论。我想提醒一下观众朋友，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呢还有几个小时就要举行，那么我们美国之音会在北京时间的21号凌晨12点到2点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这个情况，希望您到时收看。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也欢迎您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